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星期三的节目，除了有嘉妍在这，当然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我的旁边。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在礼拜三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
是啊，我们每一个礼拜三呢都会一起来主持空中辅导呢。今天的主题呢仍然都是呢关于这个圣经上的疑难嘛。如果大家呢在这方面呢是有任何需要，我们可以来为你解答的。你也可以呢在我们热线开放的时候呢就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来联系的。热线我们再一次告诉大家呢，就是13229966323。1322-99-66-322，我们是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呢7:00到8:00的直播的时间呢都会开放啊这个热线电话。所以大家可以呢锁定，特别如果是想要解答这个圣经的疑难呢，在礼拜一开放热线的时间呢你就可以拨打。那我就跟杨老师呢，我们就会来好好的准备一下，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了一些的圣经的疑难的。那老师啊，今天呢哇，我们转眼间这个暑假也真的是到尾声了。
对，
哎，这个上个月的时候我还访问你，你跟我们呢也谈到呢这个暑假过去你有什么精彩的暑假回忆。那转眼间我们我的暑假回忆录这个栏目啊，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我们邀请到静一啊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下个星期您猜到啊有谁会来跟我们分享吗？
有谁呢？
啊，这位呢应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他有合作，这个梁安老师他将会来到我们的当中
哦，
啊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暑假回忆啊。所以这个呢要把握住暑假的尾巴，我觉得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老师们过去这些精彩的暑假怎么过呢，就要锁定我们下个礼拜一呢就会有这个我的暑假回忆录的最后一集了啊，这么快就要跟大家说最后一集。但是我们空中辅导的相约在主里啊，今天这个栏目就没有最后一集，还是要鼓励大家一起的来做灵修。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听听我们听众的电话吧。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杨姊妹。
杨姊妹，你好。
喂，两位老师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是谈论有关这个易经有关的问题吗？
是嘞，上一次跟他说过那个弟兄的事儿。他现在跟他说到，他还觉得，我觉得他有点不服气。然后他现在就是看那个用那个说字给你治病吧，这也可以理解。然后他现在我感觉说他有点是不是他太进入太深了，那别人说句话都想给你，好像是占不明白那样看你是这那，我觉得这样不合适。然后嘞，跟他说他也觉得不理解，所以说这个事儿还请教老师进来说吧。
哦，他是什么情况？你说他具体的情况？
他就是看病嘛，那一次的时候联系电话连线的时候，他也跟他连线了嘛，
哦、
他就是看病，跟那个弟兄。
哦，所以是那位做中医治疗的那位弟兄，是不是？
啊，是的。
哦，
他现在用说的能量学，然后用说字儿。就给别人治病吧，这也那个也能理解吧，但是他现在 就他有时候他好像忘了一经令转，就是转的现在看别人手机号，看了之后了都是想说想给人家说他的什么什么情况什么什么情况。
但是手机号，手机号跟看病有什么关系呢？他现在是，
他就是觉得看已经看的多了，想给别人就是说，就跟那占卜那种块儿了，然后想说嘛，然后我都觉得这样不合适，但是他觉得也不理解，然后说的我就说，要不然给联网电台打电话吧，
嗯，
叫老师们给你来解释吧。
那你为什么不让他直接打呢？
对呀、啊，你有跟他邀请他直接来问这个？
我把他叫来了，就邀请过来了，然后他不知道咋打的嘛。
哦，他在吗？现在？
现在在啊，老师能跟他说了。
哦，
老师您好。
哎，你好，弟兄。刚才姊妹讲的话你听到了吗？
嗯，我在旁边。
哦，你刚才都听到了。
嗯，
那你觉得呢？你觉得刚才姐妹所讲的这个，你怎么去解释呢？
嗯，
这个用数字。就是诊断疾病，治疗疾病，因为数字它是来源于易经那个八卦，
嗯，
八卦，我自己认为它就是对自然规律的一种解释，
嗯，
然后它作为一种工具，这只要对人有好处是可以用的，
嗯，
我这样认为，只要有效果，然后只要可以用。
这个我能理解，就是说效果就是真正的，比如说医治啊，帮助人呢、啊、这个有这个效果，但是你觉得这个是唯一的方法吗？
不是，这是一种众多方法的一种。现在我就是因为治疗一种疾病需要用多种方法吗？
嗯，
我这样认，我是这样认为的。
那你为什么就是说把这个作为手机号，把它放在这个医治的这个里面呢？
这个没有，这个的，我平时就是作为一种好奇去探索来讲，但还没有用到这个别人身上。
哦，
后来我自己觉得也不太合适。
嗯，也就是说刚才姊妹讲的说你研究这个手机号跟你所做的医治是没有关系的是吗？
嗯，对，
因为我知道这个研究手机号就是说从这个易经的角度，他是也研究比如说你刚才讲的八卦呀，他的将来的命运啊，跟这个能量啊都是有关系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以这个为一个依据，对吧？医治很多种方法，但是我觉得就是当你医治的时候，我们用一些科学的手段，比如说你在这个望闻问切呀、诊断的方面，你有一些的科学的依据，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信仰，我们应该是以祷告依靠上帝为主要的，你觉得呢？
嗯，老师说的对。
嗯，
我同意。
嗯，所以那你刚才姐妹所讲的这个情况，那我就很难理解了。那你又说没有关系的话，那怎么会把你请到这个地方来解释这样的问题呢？
那个，因为那两天他看我在研究这个用手机号来那个解释一些这个其他问题，他觉得不合适。嗯，后来我觉得也不太合适，因为那个就是跟那个占卜，就是疑似占卜吧。
嗯。
这占卜因为有好些东西它属于神掌握的，我们人不应该在这方面做过多的事情。
嗯嗯，
我现在 感觉有点这个，有点想通了。
因为这个因为最早的这个易经呢，它只不过是它看到将来的这个命运呢，但是慢慢的变成一种跟这个灵界有关系的，因为很多的这种吉凶兆头啊这些东西啊，慢慢慢慢就变成了一种跟灵界有关系的，我不是所有的啊，但是就很容易进到那个灵界的里面，以至于这种用数字来去占卜啊，用这种东西来去看命相啊，那就很容易牵扯到灵界的东西。作为基督徒，我们这个一定要小心的。不是说易经不好，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接触，是有些东西是好的，但是过多的去往那方面走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危险的。我们曾经讲过，就是说易经当中有一些的好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其实很多比如说我们中医的里面很多都是易经有关系的。现在很多的这个中医啊，你作为中医你应该知道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时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上帝造了时间空间，我们利用这个上帝所给的，我们去给人家医治，给人家带来好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过多的去往这方面走的话呢，那就容易走向了另外一个灵界的东西，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
嗯，是的，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一个尺度了，有一个界限。基督徒，我们在地上，我们当然上帝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资源，我们可以利用上帝给的资源，因为时间空间我们所有的这些的能量也好，或者是医治的能力也好，都是上帝给的，我们可以用，但是呢我们是依靠上帝，以上帝为中心，我们的焦点是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给的，我们所仰望的也是耶稣基督的能力，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的恩赐，所以我们是抓住耶稣基督，而不是靠其他的一些方法的。你明白？
是的。
对啊，
因为命运，人的命运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
对啊，
如果从人的角度，从易经的方案去做太多的事情，我感觉是徒劳。
对呀。所以你看到这个圣经当中，特别是旧约当中很多人物，他们在这种异教或者是另外一个国度的当中的时候，他们所坚持的就是仰望耶稣基督。你看这个以赛亚，他在这个被掳到这个外邦的时候，他即使坐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他也不是依靠这个灵界的东西，或者是依靠这个当地的势力，他所依靠的就是上帝。遭受这种逼迫攻击，他也照样的仰望耶稣基督，仰望上帝。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你在一个异端或者是外邦或者是异教的情况的当中，我们所坚持的那个原则，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资源，但是我们所坚持的是仰望我们的上帝，依靠我们的上帝，就是说我们所那个焦点，我们所做的一切的焦点，你医治也好，或者是你工作也好，侍奉也好，我们的焦点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而不是其他的。其他的是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资源我们可以用，但是我们的焦点是放在上帝的上面。
嗯，
弟兄你听明白了吗？
我听明白了。
对啊，所以上帝给你这个恩赐，给你这个能力，让你去透过医治来去帮助人。那你作为一个医生，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医生，我们的焦点是放在上帝的上面。一切的给我的恩赐，给我的能力是上帝，也给那个被医治者那个能力，让他得到医治，也是上帝。
是的，老师，
嗯，
我现在意识到，有时候我把事情就弄颠倒了，
嗯，
把本末给倒置了，
嗯，对呀、啊，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上帝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是一切的能力的源头，那我们就依靠他。那我在做的医治的当中，我为这个病人去医治的时候，为他来祷告，求上帝的灵领导他，上帝的医治也领导他。那我现在用的手法是中医的手法，那我就用我所得到的中医的知识能力，我去医治他。但是给他医治的最后的这个能力是上帝，那我就为这个病人来祷告，求上帝来医治他。那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可以做的。所以我觉得不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其他的方面，一个就是仰望上帝，同时在你的专业上能够好好的去钻研，上帝给你更多的知识，给你更多的能力，去在医治上面能够提升，同时你依靠上帝能够帮助这个病人，让他能够慢慢的去改变。我认识很多这个基督徒的医生，他们都是在医治里面为那个病人祷告。那我常常去看的一个中医，他也是，我就问他，你有没有为这个病人来祷告？他就说他每一次的时候就求上帝来帮助这个病人，因为他能力有限嘛，人的能力有限嘛，不可能我做了每一个所做的都能够帮助这个病人。所以你开药的时候，你为那个病人看诊的时候都来祷告，为那个病人来祷告，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医生所可以做的。
嗯，听到了、老师。
好，
嗯，
那我们也希望弟兄可以继续使用你的恩赐来祝福您的病人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那个姊妹，她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嗯，
没有，就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当然没有。
好啊，也感谢你能够关心这个弟兄，
对，
让他能够在这个方面一起来讨论。
嗯，其实很好啊，我觉得这样的讨论让大家都可以了解。那姊妹您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可能姊妹对于这方面特别是易经的那个问题特别多呀，我跟杨老师也在构思，不知道可能往后哈有没有一些我们也真的可以多讨论这一方面，比如中国文化对于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其实这个不一定是一种冲突，如果你善用它也是可以造福很多人。所以反而我觉得姊妹在这方面我们就往后多来想一下啊，有兴趣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拿来一起讨论，好吗？
对啊，
但是这个是不会一下子就是跳到一个一定是异端邪教啊，那些我们也不用，就是我们只是用一个比较开放的心一起探讨，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其实有很多博大精深的东西都是好的。嗯，对，好啊，感谢姊妹啊，您的这个电话哈，谢谢，
谢谢。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见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诗篇127:3-5。现在有不少的父母认为孩子是自己的负担，圣经当中对孩子的定义却不是如此。圣经里没有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负担，也没有说见带充满的人便要负重担。我们的价值观已经扭曲了，因此神眼中的福分就变成了我们的重担。 我们需要打开心门，让圣灵进来洁净我们的心灵和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孩子是来自神的祝福。我说这些绝对不是在卖弄自己。妻子和我会坦白地承认，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曾经一筹莫展，失败碰壁，手足无措，整天苦口婆心，却无济于事，绞尽脑汁设立了五花八门的奖励计划，好像试过所有的圣经方法，最后都如同对牛弹琴，全无效果。气急败坏的我只有大吼大叫，摔门而出。我的反应和孩子的表现好像如出一辙。由此我渐渐地认识到神对父母的一个伟大的计划，那就是经历火的熬炼，最终认识到自身的败坏。我们期望生活是轻松愉快的，可以实现自我，又或者至少那些困难是可以承受的。如果生活因为孩子而难度有所增加，我们就会唉声叹气，埋怨孩子是负担，宁愿他们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尽管神早已明确地表示，孩子是他赏赐的礼物，可我们却将他的话抛诸脑后。其实，神把孩子赐给我们，好使我们得益处，让神得荣耀。我曾经多次在家庭生活和婚姻研讨会上发言，每当我讲到配偶是神馈赠的礼物的时候，台下的夫妻就会摆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为什么人们会如此诧异呢？难道他们不认识我们的神吗？神乐意祝福我们，使我们得到最好的福分。同样的，孩子也是神赐予的礼物，我们应该完全地接纳他们。假如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整个心态就会改变。我们不再只是见到孩子的缺点，想要费尽心思去改变他们，也不会再把孩子视为负担。相反，我们会珍惜神对我们的托付，让孩子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健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诗篇127篇3和5节。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如果我们希望事情有所改变，首先是我们自己的眼光需要改变。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孩子和配偶的价值，我们又怎么可能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呢？求主帮助我们从根本来改变，包括我们的思想和视野，多看一些见证，靠着你赐给我们的力量和爱去爱我的家人。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的心是平安的一年，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一年，一生一世他应许赐
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听过的一首的诗歌叫做耶和华的心，也很感恩呢，就是我们知道耶和华的心对于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说，当然他就是希望万人得救啊，不想一人可以沉沦嘛，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还在等待着主耶稣的回来。那我们知道呢，除了接听我们的听众的电话，其实他们有很多非常好的圣经问题都是透过电邮跟我们来分享的。其中呢，今天呢，我就找到一位的听众，他就是一节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不过我相信这一段经文也是有许
多人应该会问的问题。
对呀，有一个讨论，这个就是有听众想问一下雅各书5:19-20这两节经文， 到底当中所说的努力挽回迷失真道的人到底什么意思呢？老师，对，
那我们看这两节经文啊，在雅各书五章十九二十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那这节经文呢，讲到有关这个迷失挽回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那我们首先看呢，这段经文呢是这本书的最后的总结的一句话。那通常我们知道，这个雅各讲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的使徒们，他们所写的书信呢，把重点放在前面。但是呢，雅各在这里写信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重点呢，当然前面也是重点了啊，他把一个这个后面的问安啊，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劝勉或者是总结。所以呢，这个经文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从一开始看这个经文呢，我们就认为好像是跟前面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
嗯，
那其实我们看整本的雅各书啊，我们看它的背景是当时因为很多的在外邦的一些的信徒，他们遭受很多逼迫，因为信仰的缘故，所以呢很多人比如说他们失去了工作，或者是他们很贫穷被歧视，那这就是当时他们的一个背景，以至于他们因着信仰受到了很多的逼迫。也有些人呢，就是比如说富有的人看不起贫穷的人，或者是以貌来待人，或者是论断人，这样的情况就在整个的教会当中出现了。所以雅各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用这个来勉励他们，最突出的就是忍耐。所以你看到这个整个雅各书都讲到忍耐、信心、盼望，那这个都是当中所反复出现的一些的词汇。那么刚才我讲过，说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祷告，祷告里面就是提出有几个重点啊，就是忍耐的祷告，忍耐和祷告都是重要的。所以你看从十三节一直到最后呢，有出现了三个有，就是有受苦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受苦的人呢就应该为他祷告，那有病的人呢就应该请长老来为他按手祷告，那到后面就是十九节，有失迷的人呢，那我们就要挽回他，所以这个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你看到讲到第十九节讲到失迷的人的时候呢，好像跟前面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其实是有关系的。前面都是讲祷告嘛，那么后面有没有祷告呢？其实是有的。那么遇到有病的人要为他祷告，为到有这个受苦的人为他祷告，那这个地方好像是没有祷告，其实呢，你仔细看啊，那如果遇到失迷的人，那应该怎么样做呢？其实是要救他的灵魂不死。那么这个救啊，救这个字就是医治，那前面讲的救这个人嘛，那要医治。那么如果这个地方也讲到救的时候，也同样的也有医治的意思，但是这个医治呢就是救他的灵魂不死，救他脱离死亡，救他脱离罪。所以呢其实是跟前面有关系的。你想想，如果救一个人不能只靠我只是祷告，或者是我求医生来帮助他，我们也更是需要神的恩典能够临到他，让他真正的能够得到医治，或者是真正能够回转。所以呢这个信心的祷告也是需要神的恩典的。所以救一个人的灵魂让他能够回转的话，也更是需要有信心，这个信心源自于上帝。所以当中说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句话呢其实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这个迷失的人他需要回转， 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个迷失的人也需要有人帮助他回转，所以两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一个，雅各假设说有人迷失了，失迷了，就是应该怎么样，要让他能够回转。所以这些人呢，可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或者是因为环境的缘故，他们迷失了，失迷了。那无论是故意的或者是无意的，因为有些人是明明知道他自己走错了，远离了真理，但是他们还继续往那个错谬的道路上去走，是故意的。也有人是因为他对信仰不是很了解，所以呢他失迷了，是无意当中失迷了，走错了路。无论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最关键是他失迷了真道，也就是偏离了真理。那么偏离了真理的人，他们需要回转。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教会信徒怎么去帮助这些失迷的人能够回转到正确的道路上，也需要有人使他回转。所以有人使他回转，这个是一个重点，就是面对那个失迷的人，有人使他回转，这是我们教会当中牧者或者是我们的信徒应该去做的。那么这里面雅各所强调的，就是在这个教会当中，面对那些偏离真道的人，远离真理的人，要有人使他回转。也就是说，我们当中那些没有迷失真道的人，在真理上能够守得住的人，又有爱心的人，能够帮助那些失迷的人能够回转。一方面是为他来恳求代求，叫神施恩怜悯这些人，同时我们也能够用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所领受的道，去帮助他回转。因为这些人已经走到危险的边缘，或者是已经离开了真理，那我们应该用真理来去帮助他回转。所以失迷真道人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失迷的人只要愿意接受帮助，就有回转的可能性。所以呢，最关键就是那些使人使他回转的，有人使他回转的，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呢，雅各就劝勉这些在教会当中坚守真道的人，存着爱心，存着信心，去帮助那些人回转。一方面是祷告，另外一方面是用真理来去帮助他回转。所以雅各来提醒所有的人，就是必须知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应该知道的。所以怎么样去叫这些人回转呢？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做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所以这句话，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这句话呢，原文的意思是叫那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的人，将救他的灵魂脱离死亡，也将遮盖许多的罪。所以这个后面讲救他的灵魂脱离死亡，也将遮盖许多的罪。所以这个救跟遮盖把它放在一起，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救是指的脱离死亡，救他脱离死亡。遮盖是什么？遮盖许多的罪，也就是使他能够得到赦免。所以呢，最关键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帮助这些人能够得到主的恩典，脱离死亡，免得脱离死亡。因为如果他继续走下去的话，就是走向了灭亡。所以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为他祷告，然后让他脱离死亡，同时也得到赦免。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的信徒或者是我们的传道人，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能够在信仰上能够帮助他，同时也让他得到主的赦免。那如果一个人偏离了真道，远离了主，我们尽量的去挽回他，如果能够在他的面前挽回的话， 那就是让一个灵魂脱离死亡，救他的灵魂归向主。所以这就是在整个的一段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
嗯，这个杨老师呢，您讲的非常的详细。不过您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当我们在教会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嘛，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就是好像为我们信主久了，我们的年日久了，通常跟我们一起去教会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些故事，就是可能那一位带我信主的人他自己都没有再信了。
有可能，对，我听过这样的情况。
有的，我也是有的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一个经文是不是也就是也是勉励那些我们现在仍然在这个教会当中，或者仍然在这个信仰当中的我们弟兄姊妹，应该要维持，尽力的维持跟这一位已经不再来教会的，或者他可能已经现在因为这个社会的工作呀很繁忙啊，生活呀各方面可能都已经他的信仰的部分已经不再那么在他的人生当中占有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要用一个怎么样的态度跟这一些曾经跟我们同走这一条信仰路的肢体来相交。因为我曾经有听过有一些的教会，他们的一些立场就是觉得这一些人跟我们不同道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再跟他们联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一些。
我觉得其实面对教会当中很多离开，比如说离开这个崇拜，不去教会，或者是说他根本连信仰都失去了，那我觉得教会来讲应该去尽量的挽回，那无论是他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多关心他，去挽回他。那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应该做的。那昨天呢，我就跟着教会的几个同工呢一起去探访一个弟兄。我十多年以前见过他，一起聚过会，但是后面他就因为这个生活缘故或者经济的缘故，他没有再去教会。他觉得他自己是很惨，他觉得他自己是好像没有办法走出这个低谷。但是他的太太很信，很坚定的信，而且他的儿子也很好，所以去探访他的时候多鼓励他，能够最起码你要抓住主，你最起码要在这个信仰上能够坚固，这样你才能够走出你现在的低谷，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抬起头来。所以就鼓励他，那他说我一定去，礼拜天我一定要再去教会。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是什么缘故，那我们应该去挽回他，让他能够在信仰上能够坚固。那如果你不挽回的话，他可能就随流飘去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有的人真是他觉得这个信仰是面对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想再去信了。那我们尽量去帮助他，同时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也应该坚定我们的信仰，因为很容易面对这个环境，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摇摆了。所以雅各在这里面提醒，就是信心坚固，不可摇动。所以一开始就提醒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也提醒我们怎么去帮助那些人呢？我们自己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这个提醒，同时也是提醒我们面对教会当中这些迷失的人、失迷的人，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其实当我们去探访或者关心一个失迷的人的时候，对我们的信仰也是个提醒。当你关心他的时候，你想你自己会不会也是跟他有同样的结果呢？有可能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教会当中应该做的。所以作为牧者，你在讲道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跟信徒交通的时候，能鼓励信徒在这方面能够多多去做。一方面是我自己坚固，同时也能够去关心我周围的，比如我的家人或者是我周围的弟兄姊妹，能够去关心他们。
对，因为我刚刚提出的这个疑问呢，的确我是不单单是只有家人，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因为真的不是当初带我信主的那个 因为我是从小就是我的家人带我信主的，那他们还是在教会当中，这个是很感恩。但是我小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的同学，他是带我到教会的团契当中，但是啊，他们现在因为生活上各方面的事情都已经没有再去，甚至曾经有过一个我的同学跟我说，他觉得他自己不需要上帝了，他曾经这样跟我说，但是他是以前跟我一起在教会当中非常热心的，很热心服侍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经文也是在提醒我，就是要不断的不要忘记为他们来祷告。也是有一些曾经也有问过，是否就是说他们离开的跟我们不同道了，所以我们连跟他相处或者是联系都不要做。我知道真的有一些这样的教导的，所以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反而就更加的明确的告诉我们，不可以跟这些曾经跟你有相同信仰但现在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同了，所以你就跟他切断关系，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反而就是好像刚刚杨老师的提醒，我们要尽力的去让他挽回可以有很多方式吧，但是最起码就不能切断关系嘛。以前真的是有一些这样的教会的，当然不是我的教会，就另外一些跟我说这些，我觉得是莫名其妙的一种教导。
对，当然如果他真是我们屡劝或者是
啊，当然
尽量挽回他，但是他坚定的说我
真的不去了，
不去了，那我们没有办法了，那我们只有说交给撒旦，让撒旦在他这个搅扰的当中，让他能够认真的认识到自己的信仰，总有一天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转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应该去思想的。
对对对，所以都很好的一个这样的讨论啊，希望呢有这个问题给我们的这个听众啊，真的是可以在我们这个讨论当中有一些的帮助。
水流
守着你守信仰，苦难中依然仰望，似水流年心宽广，一天难处一天当，就不再心发慌。
弟兄们姐妹们，我们一同来传扬主的爱。
吴弟兄你好吗？
你好主持人。
哎，你好啊吴弟兄。
哎，你好。
是是，很高兴啊。你在做传道同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现在就是打电话我跟你聊一下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有几个同工都是弟兄嘛，我们过来到这边来做福音施工，我们给一个教会配搭，我在这边还有服侍大学生。
嗯，
如果学生他们现在他们放假回家或者出去工作，
嗯，
那就是我们本来就是想着做一些跟进的工作。
嗯，所以现在你牧养的这些大学生他们放假了，所以有的回家有的去打工了，对不对？
对的。
就这个大学团契就停止了吗？
现在就停止了，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等
要到他们开学之后才可以。
那在停止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这些传道人会做哪一些事情啊？
我们就下乡了，因为这边他很多地方都没听过福音，所以我们就下乡，然后去一些村子里面为村子祷告，然后也会看有没有机会接触人。
哦哦，下乡单独的去接触一些没信的群体，对不对？
对。
哦，你有伙伴吗？属灵的伙伴跟你一起去吗？
我们这边有三个同工。
哦哦，所以你们三个一起行动，对不对？
对。
那很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要为你们迫切祷告。
这边的话他我感觉找切入点比较困难，因为我们跟他们如果不熟没有关系，他们是少数民族嘛，然后动
机
就是防范心理会比较强一点。
对，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祷告，就是说能够找到切入点跟他们建立关系的话，然后这样做传福音会比较容易一点。不然的话你跟他讲，他也不知道耶稣是什么，
对，
跟他讲福音可能他也会很排斥。
嗯嗯，如果是能够跟当地的教会有联系的话可能就比较容易吧。
对，我们现在也就是上一次也跟这些当地的人，就这边有一些后来也是做福音事工有本地的人，我们就跟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以后一起配搭。是，
对对啊，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知道很多少数民族他们都没有听过福音，所以吴弟兄我们再次的在这里要为你们祷告，希望神能够使用你们，让更多的少数民族有机会听到福音。你说三个同工，那我想我们就要为你们这三个同工的传福音的事工祷告。
明年可能要走一个，然后调来一个姐妹过来。
我可以再问一下你们是从哪一个省份过来的吗？
我们是来自不同的省份。
相信这是神给你们的一个呼召跟看见，所以你们才愿意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为你们感恩，福音的好处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享受，而是要跟更多的人一起去分享，所以希望神大大的使用你们。
好，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
一只蚊子，两只蚊子，哎呀！
少年，你坐在这里打蚊子，要打到什么时候呀？
我也不想啊，但是所有的手机游戏我都通关了，我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
自己想，不如一起想。这个暑假空中辅导逢星期一将会播出《我的暑假回忆录》， 四个良友电台的老师与您分享他们难忘的暑期故事。不要躺着拍蚊子了，学学他们动起来，善用暑假吧。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呢，非常的感恩，其实收听到了这个杨姊妹呢，她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姊妹哦。我觉得，她对于中国文化，特别是《易经》，到底我们如果基督徒使用来做一些的教导啊等等，会不会有一些冲突呢？他就是已经问过几次，但是他还是亲自的邀请那位的弟兄跟我们谈，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啊。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用圣经的话语来回应多一点点补充，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的心态到底要怎么样去纠正呢？好，那杨老师，我知道你有一段经文可以送给大家的。
我就想到了罗马书第十一章33-36节，我给念一下。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那这句话我觉得给我们今天的信徒的一个鼓励，就是我们知道万有都是本于他，因为知识、能力、智慧、荣耀、恩典都是从他而来，他不单单是让我们知道认识他，更是我们得到他的生命，得到他的救恩，更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救恩传给那些还没有认识他的人。所以我们在主的恩典的当中，我们一方面去认识他，去经历他，同时呢，我们也好好的去对神有个感恩颂赞，然后我们也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智慧能力都是从他而来，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感恩的心，也有一个传扬他的心。
好，那这个经文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